是吧？当我们行道的时候，就在所行的事上，就是遵行你话语的事上，就必然得福气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的这一切。主啊，你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你还把圣灵应许给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愿我们众弟兄姊妹有一颗敞开的心，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信的心。主啊，使你的圣灵得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去。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人性非常的有限。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泛滥，各方面的诱惑充满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属你的儿女分别为圣。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啊。上次呢，我们虽然是这个经文不多啊，但是呢，它一方面把我们假期之前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查经呢，把它连接起来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一段经文也是蛮重要，内容呢也是蛮丰富的哈。那么第二章呢，它重点就是解释第一章里边提出来的，就是说，保罗他这个人啊，他计划了的事情，到了他实际去实行的时候呢，就发生变化了，对吧？咱们中国人也常常有一句话啊，叫做计划不如变化，对吧？就是你想的是这样的啊，你可是呢，实际的情况呢，可能，跟你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其实使徒保罗呢，他给我们看到一个，他是在主的灵的带领之下啊，随时可以调整自己啊，不是说我计划了，那么上帝就必须按照我的计划行，对吧？而是我计划了，我把我的计划交托神啊，那么环境各方面不允许，那么我就随时可以调整我的计划，是以他的旨意为主，而不是以我的旨意为主。那么有些人说，那你既然是你的计划是从你自己的情欲生的呢，还是从，你不是神的仆人吗？是吧？你不是听他的话吗？是吧？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和我们的生命的特质这个中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说，神不说话我就不做，那神说话我就做，那么这种想法呢，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好像很属灵。比方说，我们有一首诗歌，是吧？求你拣选我道路，听过这首诗歌吧？求你拣选我道路啊，我不自己拣选啊，这个我的拣选我是不要的啊，我也完全顺服你。那么这句话，这个诗歌里边所表达的意思呢，对了一半，对吧？也就是说，原则不能是我们自己的。啊，原则一定是神的，这个绝对的啊。这个比方说经文啊，你不能自己写一本圣经，那必须是100%按照神启示的经文来作为我们的原则。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主不说我就不动，主不选我就不走啊。这个呢，就不是神的心意了，是吧？那么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熟，啊，他让我们成熟，他是让我们在他的原则之下，使我们自己能够学会做决定，对吧？ 那么伊甸园的时候，神说你不准吃分别善恶果子，神不给你吃就完了嘛，对吧？这个撒旦不允许进去不就完了嘛，是吧？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吧？因为神的心意啊，是将来要叫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掌权啊，是吧？要叫我们实行管理啊。那么神难道希望把我们当做一个木偶，或者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做木偶，来这个支配，是吧？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判断力啊，神完全剥夺我们的判断力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神许可我们啊吃这么多苦，就是要教训我们，让我们成熟，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判断，怎样做决定。那么神给我们定出大原则，这个具体的事情小原则我们要自己去定。当我们自己定的不合适的时候，那么神及时的给我们调整，那我们在这个调整里边呢，能够存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然后允许主对我们的调整啊，我们就知道这样调整比我们自己原来认为的会更好。那么这样呢，我们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被神当作儿子的生命被造的人呢，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对吧？如果我们变成了这个木偶了，是吧？听起来很属灵的，对吧？我100%的顺服神，对吧？那么正面的顺服神，反面的也顺服神。所谓正面的顺服神，就是说神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吧？反面的顺服神就是神不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那也就是说主没发命令我就不走啊，主不给我清晰的带领我就不做，是吧？这个呢，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反面极端的例子呢，就是先知巴兰，对吧？神让他去了，哎，他按照神的话去了，怎么不对呢？是吧？怎么神向他发怒呢？其实神事先说了，是吧？那是我的百姓，是吧？我他是蒙福的百姓，你不可以咒诅的。这说了，你还需要再问吗？是吧？如果他可以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啊。是吧？既然有人他们又来了，那是不是这是你的心意啊？是吧？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那我100%听你的，只要你说我去，我就可以去，是吧？那么神说可以啊，你去啊。听说他就去了，好像看起来他很属灵啊，是吧？这个如果第二个人第二次这个巴勒派了这个使节去了去找他，是吧？然后呢，他说神已经说了，我不可能去的啊，请你回去吧，是吧？那么有些属灵人可能就说了，哎呦，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个巴勒派来的这些人不是神来感动你的，是吧？所以呢，你的问问嘛，所以你顺服神嘛，祷告嘛，其实他祷告都是多余的。那祷告还会多余吗？是的，啊，巴兰的第二次的祷告就多余，是吧？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跟时间的关系，我们被造的位分，是吧？我们要顺服，但是怎么个顺服法，是吧？圣灵感动我们，但怎么个感动法，是吧？所以保罗就说，我所起的意啊，岂是从情欲起的吗？啊，就是说我这样做是我自己血气，要我自己喜欢这样做吗？不是。但是我是用属灵的原则，但是我的原则要在神的原则之下，是吧？所以大方向上实际上没错，是吧？保罗的计划没错，可是呢，神在这里边及时调整他，就好像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想往东走的，但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就往西走了，对吧？然后就有了这个特洛亚马其顿的呼声啊的意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啊，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神和人之间他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人来祷告啊，这个祈求啊，如果我们的祷告祈求完全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祷告祈求干嘛呢？对吧？所以它一定是有用的 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对吧？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影响神在这些做事情的一些原则的，啊，可以改变的，对吧？就像旧约的时候，神愤怒要发怒，先知祷告，神说这灾可以免了，是吧？这个在这个阿摩斯书里边，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祷告的祷告的果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避免一种机械的属灵概念。这个就觉得说，哎呀，既然属灵了，是吧？神是神了，那就百分之百的听他的，是吧？我们自己呢，就完全没有做决定的这个主动权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在这个上次呢，咱们提到了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呢，就提到了我们啊，这个保罗说，我已经定了一个想法啊，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呢，大家必须不是在忧愁的状态里边啊，那就是说保罗自己在忧愁的状态里边，是吧？这个或者说是忧伤啊，这个反正总是情绪不好的状态里头啊。那么哥林多教会呢也必须不是在这种状态里头，是吧？那么在这个大家情绪都不好的情况下，是吧？大家见了面，那么在那里这个交流属灵的事情啊，这个也不好，是吧？所以保罗呢就决定暂时不去，是吧？咱们上次也提到啊，英文里边有句话叫 time heals 啊，就是时间是可以医治的哈，就是让时间给彼此一个安静啊，这个思想情绪调节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的情绪比较稳定了啊，这个各个方面调整好了啊，情绪也对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见面啊，这个然后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冷静的啊，让主的道在我们中间被显明，这样呢就比较好啊。这个就是保罗的说法。然后呢，这个咱们十一节的经文里头啊，就把这个保罗的在这个解释啊，这个谁谁谁是他快乐的啊，谁谁谁怎么忧伤的啊，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看到呢，重点呢就是说，保罗曾经啊写信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告诉他们啊，比较严厉的对于一些犯罪的人啊，进行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就导致了，因为保罗可能很难说过分严厉啊，就是说至少是对哥林多的教会呢，就觉得可能感情上比较不容易接受，受伤害啊，这个要求特别高啊，这个跟不上有点。所以呢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忧愁啊，就是他们伤痛了，受伤了啊。因此呢保罗就说好，这样呢我们就先暂时停一停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啊，这个就像受伤了以后呢需要恢复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啊，进入今天咱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我们从第十二节来看啊。对于刚才咱们所分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保罗啊，他解释自己的计划啊，后来呢又在环境的这个客观环境的印证吧的里面啊，他必须要做出一些调节啊，根据实际的情况他做出一些调节。关于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刚才咱们分享的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
没有问题。 这个我就是可能跟詹姆斯谈的有点远一点，我就是说就神这个上帝的旨意呢，从整本圣经看大概分这个三方面啊，一个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因为整个世界人类的旨意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是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一个永恒的旨意啊，就是基督要做全体的王啊。这个诗篇22篇说是这个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地上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这个敬拜啊，都要归顺他，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啊。那这个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说不管是世界上多少政权的更替轮换，但最终啊，这个主要做全地的王啊，耶和华必使他从耶路撒冷生出这个能力的杖来。啊，他要在他仇敌中掌权，啊，这个谁是仇敌呢？就是体贴自己，罗马书讲，就是说，凡体贴自己的、老我的、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啊，上次我们查路加福音，也就是说，凡不让我做王的，也就是十锭银子比喻最后那一句，耶稣说，凡不让我做王的，就是不让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就是说，不让耶稣做王的啊。今天耶稣在我们心中做王，以后再复现出来。啊，第二个旨意呢？永恒的旨意就是对教会的旨意，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啊，最终都要在基督台前啊来呢站在台前受主的这个判断也好啊，这是工作好坏的审判啊，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以前说的是按照加法处置啊，有得赏赐的，有冠冕的，有被这个有受羞的啊，当然了，这是加法处置啊，不涉及论进天堂和地狱的问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国的旨意，那这个国的旨意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哈，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这个并不是罗马书所说，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还有这个其他教会所说的取代神学，就是说教会取代以色列了，以色列只是旧约的历史上的事情了，今天教会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你复国也好，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重建，或者是以色列人民怎么样？没有关系了，这个不是的，啊，这个取代神学是错误的，因为圣经上对以色列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啊，就是说他终必就是真的外邦人数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或者有两个满了，一个是对我们外邦人归主的人数有一个人数，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全家，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指每一个人，但是以色列要有全民族的。整体性的归向主耶稣基督，对比詹姆斯，我说的可能是跑题一点啊，分享这一点。
我是想请问一个问题，刚刚你
对。
说的圣灵感动，你怎么感觉？你怎么知道是圣灵感动的呀？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圣灵感动我们。一方面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感动我们，是吧？用神的话来光照。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用异象、异梦啊。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用两个，一个就是说，神自己的话和环境之间的印证。你像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神的灵不许。啊，他往东走。那么神的灵怎么不许的？圣经上没有记，是吧？但是他要往西走，这个呢，是我们看到是借着异象，是吧？或者借着异梦。那么这是非常特殊的，这个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啊。那么是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就是环境的印证，啊，环境的印证。比方说，这个保罗他本来计划从哥林多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从海路走的。可是呢，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对吧？所以这个环境发生变化了，对吧？所以呢，他就改道了，啊，他就往北走了，啊，这个从陆路走了。那么这个环境的这个调整啊，神的带领呢？这个一定要与神的话之间呢，产生互应的关系， 对吧？有一些时候呢，环境与神的话是相反的，对吧？比方说这个尼希米啊，他们回来修建城墙啊，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啊，就从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建造圣殿，结果呢环境反对啊，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说了啊，这些回来的这些犹太人说，我们建造耶和华的殿时机尚未成熟，是吧？他们各自奔回去建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去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这个先知啊，就是出来告诉他们啊，说这样的反对不是，并不是出于神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试验你们，是吧？看看你们坚定执行神的旨意，会不会因着环境的逼迫、环境的搅扰而改变了，放弃了对主的忠心。所以呢，这里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们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规律来准确的说明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或者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另外呢，就是这件事情也与我们常常跟主之间的互动，我们的祷告，我们灵里边跟主之间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啊，我们会跟主之间的互动就越成熟。那么我们刚刚信主，或者说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这个这到底是圣灵跟我讲话，还是我自己起的意思，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与我们是不是习惯，是不是这个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是吧？对圣经的原则是不是那么熟悉，都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属灵状况啊，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明白圣灵的带领。那么这里边呢，我比较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机械的啊，或者用一种方式说，哦，这个他一定不是，或者一定是啊，怎么怎么样？就算是圣经上的话，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呢，也不是机械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不在乎一个人做的都对，都对的东西不一定对啊。在这个问题里边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哈，就是说对的事情怎么会不对呢，对吧？比方说啊，比方说这个那个在圣殿里边被抓的那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女人，是吧？这些犹太人就拿石头去打她。那么如果他们拿石头把她打死，她做的对还是不对呢？对吧？从律法的原则来上是对啊。可是呢，在耶稣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说不对，是吧？所以我们在理解和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跟神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好像看起来做对了啊，就比方说大卫去杀扫罗，对吧？那么扫罗在这个这么巧啊，扫罗就进到大卫藏的洞里边去上大便，是吧？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保罗这个大卫只要一伸手就把杀了。那么这个他手下的这些人啊，也跟他说神曾经应许了叫你做王，是吧？现在的机会来了，是吧？这明显是神给的机会啊，是不是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伸手去杀了扫罗，是吧？那么大卫一想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做的决定似乎跟环境相反，是吧？环境是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去报仇，让他去继承王位的，可实际上呢，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所以当他不杀扫罗的时候，这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啊。所以你想这里边有什么规律吗？很难说这是一个机械的规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边要跟主之间去有那种默契，有那种体会。 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啊，这个只要我们向着神的心是对的，是吧？我们爱主的心是对的，对吧？我们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做错了一个什么决定，神也不会过分的责怪我们，啊，这个我们需要慢慢的成长和成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常常说啊，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事呢，不在于那么100%的所谓的按照这个规条啊，说这个你对还是不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做到神的心意，做到恰到好处，对吧？因为有很多事情呢，你怎么做都不对了，对吧？所以你只能在这中间选择一个相对好的决定，对吧？好，是倪大哥举手是吧？
谢谢。
对，
谢主。
我简单的两三分钟，就是把上次你讲的第一章。我有一些记录，不知道对不对啊？我简单的说一说。
好，
牧师上次给我们传播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做了一些小的记录啊。哥林多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但是呢，穷富不均，是个拜偶像的城市，是罗马政府的一个防守的重镇，犹太人不多。但有的小教会有犹太人，大部分他们从事的是手工业，做帐篷的工作。犹太人都有犹太教的背景，只不过他们不认识弥赛亚，他们一直在盼望等候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从拿撒勒出来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保罗虽然的使命是传外邦人福音的，但是保罗也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是在语言、习惯、文化上都有优势的。但不相信的人和假相信的人在教会，打击保罗的目的，要否定保罗传播正道的限制，这样彻底的不让圣经的真理在教会中传播，使教会成了宗教的会堂。哥林多教会用了五个理由来否定保罗为使徒，保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否认我保罗不是重点，不主要，而是否认差我来的那位神，也就是讲哥林多教会成了没有福音、宗教形式的教会，是神要在启示录里所说的要拿走的金灯台，就像以弗所书一样被神废去。保罗的精神就是忠心基督，与宗教不做妥协的斗争。保罗没有去哥林多的做法是缓解、缓冲一下，等有了认识以后，真人不会太紧张时，再把真理和基础理解后，效果更好。保罗又讲，下次来的时候会使大家不再忧愁，因为保罗曾在对教会中犯过错误的人有过严厉的呵斥，那时候的心情就有忧愁感，但后来犯错的人改正以后，忧愁也就消失了。大家在神的真理下合一，才是保罗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教会现在的教会的话，基督里的合一也是保罗的心愿，也是我们肢体间的心愿。我大概记录了这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指出啊，牧师，谢谢大家。
好，我觉得这个倪大哥真是很用心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对圣经的这个认识哈、啊，会更加啊迅速哈、啊、快捷，所以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是。世俗的话说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的原则啊，只要所以神不会把这个圣经打开灌到我们脑袋里边去啊，这个神还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来装备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边呢 有我们的成就感。所以啊，这个谢谢倪大哥的分享，特别这里边也很有鼓励啊，对我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教导的同工吧啊，也是一个鼓励啊。在这里边只有一件事啊，这个倪大哥在笔记里边可能有点出入的地方啊，就是哥林多啊它不是一个住房城，哥林多是雅盖亚省的行省的省会
啊，
这个住房军事住房城啊，就是腓立比是军事住房城，这个保罗的老家啊就是大树，它是军事住房城。
嗯，
这个在军事住房城里边呢，人自动的都是罗马公民。但是哥林多呢，它主要是个商业城，是个政治中心。
嗯，
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跟这个腓立比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腓立比它的商业性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它的军事性很重要。因为它是在这个马其顿的东边的第一个住房城。这个什么这个基利加的大树也是住房城啊，就是保罗的老家。那个就是从亚细亚这个到这个中东啊，就是它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口啊，就是这个必经之地。所以呢那里保罗放这个不是罗马啊放重兵把守。所以呢这个那是军事住房城。那么这个哥林多呢它是一个海港城市，是吧，它是一个商业城市，政治中心啊，是这样的一个城市，道德非常败坏啊，这个拜偶像非常严重，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好，谢谢。
这个概念就是再清晰一下啊。好。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从12节开始看啊。在这里我慢慢的读下去，那么弟兄姊妹呢慢慢的听啊。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啊就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就是特洛亚的人啊，往马其顿去了。说感谢神啊，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说这事儿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的人啊，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首先呢保罗讲了他的行程啊，就是他到了特洛亚，然后呢没有遇见弟兄提多，然后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那么这一段这两节经文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好，大家看到这个虽然是地图啊，是保罗去这个罗马的地图，我们不看下边这个啊，我们现在看几个地方，一个是以弗所啊，保罗说这个我曾经啊这个为福音的缘故啊来到特洛亚啊，特洛亚是在这儿，是吧， 那么哥林多呢在这儿然后往马其顿马其顿它不是一个城市啊，它是一个地区哈、啊，是在上边啊，这是马其顿啊，在这里，主要就是由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特比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保罗说：“从前啊，我为基督的福音啊，到了特洛亚，他就是当然是为了福音传福音了啊。他是从哪里到特洛亚呢？”就是从以弗所啊，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呢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啊，我们上次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读过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稍微回来复习一下呢，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在以弗所的时候呢，曾经写信啊，这个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行程啊，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啊，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在那里过冬啊，所以他原来的计划呢啊，就是要从这个以弗所啊先到马其顿啊，先到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呢，往哥林多去啊。他原来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最早的计划呢，不是这样啊。他最早的计划呢，是想从这个以弗所啊，直接到哥林多去，对吧？可是后来呢，保罗说，他说我现在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了啊，说这个无论往哪里去啊，我可以。这个你们可以给我送行啊，他说如今我不愿意直接到你们那里去，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主若许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说多住一段时间，是吧，他说我不愿意路过你们那里，只是从你那里匆匆忙忙的路过一下啊，他说我先去把这个上边的这事都处理一下啊，然后呢我就到你那去处理正干净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在这住很长时间啊，甚至于保罗说呢可以只等到五旬节啊，那么这个时间呢，这个保罗说我可以在那里过冬啊，也就是说保罗写信的时间呢还不到冬天啊，是头一年的秋天的时间，那么如果在那里过冬的话啊，到了第二年的五旬节，那五旬节就夏天了，初熟的时候了，是吧，那就是保罗至少计划呢在哥林多要待半年的时间，半年以上的时间啊。这个这里说啊，因为有又宽啊，这个又大的门啊，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啊，这是指的他在以弗所啊。他说如今呢我不愿意路过你们，主若许可多住几日，但现在我仍然要住在以弗所啊，这个只等五旬节，因为有宽大的门为我开了。那么这个，所以当时呢，我们就看到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他这个计划啊，要去哥林多的行程呢是这样走的，对吧？在前书的时候啊，他就这样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改变了，就是这个一开始说他从这里直接往哥林多去啊。然后从那里路过再往别的地方去，他改变了这个行程，是吧？那么现在呢，保罗说我这个为福音的缘故啊，这个我到了特洛亚啊，这个就是说他从以弗所啊到了特洛亚，是吧？那么到了特洛亚以后呢，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啊，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不知道，就是保罗他所谓的心里不安啊，为什么他就不安，就辞别特洛亚，就往马其顿去呢？啊，这个我们不十分清楚。但是对于弟兄提多这件事情呢，一般的解经啊，认为呢，就是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把提多派到这个哥林多去了，是吧？ 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就提出来了很多问题，是吧？这个保罗呢，就派遣他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外邦人的同工啊，差遣他到提多去啊，到哥林多去。后来呢，圣经里边有一本提多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保罗呢对于提多这个人啊是委以重任的一个人。提多跟提摩太不太一样啊，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半犹太人啊，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爸爸是希腊人啊，他是个混血儿，但是他至少有犹太的血统啊。而且呢这个在这个热心上啊，这个提摩太呢是很热心很忠心的一个人。但是通过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提摩太这个人啊相对的他的性格比较懦弱，是吧？所以呢保罗就写这个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来鼓励啊。那么提多呢，我们看到他不太一样啊，他这个人呢人格人的这个性情上啊，他是一个比较稳重，比较那种能解决处理问题啊，这个人是比较有智慧，比较能有勇气啊，比较能面对问题的。所以呢保罗就把他派到当时非常难处理的一个教会去了，就是在克里底啊，现在叫格里底岛啊，说那里的人啊又懒又馋，乃是恶兽啊，有很多问题，所以就派这个提多啊到那里去呢，把这个当时保罗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那些事呢，就他处理整齐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多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替保罗去解决，因为保罗这个人的性格呢就比较强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福音上啊他是非常坚决的一个人，保罗的性情就这样啊，所以马可一软弱，保罗接着就不带他去了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比较硬的一个人嘛，或者这么说哈。这个提多呢他能够把保罗没有处理好的这些事儿啊，用比较可能更有比较有效的方法，给他用另外的方式给他解决掉啊。所以这一次呢，哥林多的事啊，保罗可能又派了提多啊去处理哥林多的事儿。当时没有联络电话，是吧？这个所以这些人的行程到了哪里啊，都靠书信来往，靠人来传递的。所以呢，这个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到了特洛亚啊，就是这个去处理哥林多教会问题的这个提多，他到底处理的怎么样了啊？所以呢，这个到了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手中有圣经的呢可以翻到啊，我们一块来看啊。说我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是不得安宁啊，周围又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恐惧，但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就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啊。那么这里是这个两三节经文啊，就解释了这个保罗，他不是刚才讲到啊，他来到特洛亚吗？啊，到了特洛亚以后，虽然主给他开了福音的门啊，这个在那里可以有做工的机会啊，然而因为提多没回来啊，所以保罗就不放心啊，心里边有搅扰啊，所以呢他就说心里不安，便辞别了那里的人呢， 就往马其顿去了，可能是来到腓立比，还是来到以弗所，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啊，我们不太清楚。反正总之呢，他就因为没有遇见提多啊，提多还没回来，他不知道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心里呢就不安啊，心里不安，他没在那等啊，他就继续往前走了啊，就去了马其顿。然后这个到了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呢，到了马其顿以后啊，这个在马其顿啊也是外有征战啊，内有恐惧啊，这个环境啊，各个方面啊，做工的条件，这个教会的状况，并不是那么安定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教会出现搅扰啊，内部出现问题啊，这个是并非不正常的情况啊，就算使徒面对的教会也是这么多的挑战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提多就来了啊，所以这个大概神也知道啊，所以这里说，这个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啊，这个保罗这么形容，那就是说当时保罗呢是非常的低落了啊，非常的丧气了啊，看到他建立起来的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个遭受这么多的搅扰，对吧？所以外有征战啊，内有这个惧怕，对吧？这个内有惧怕是怎么回事啊？对吧？我们可以去想象啊，当年保罗这个他的这个状况，那么在以弗所啊，出了以弗所之乱啊，到了特洛亚，然后心中不安啊，到了这个马其顿又是这样情况，那么这个在哥林多啊派去解决问题的提多又没回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的内心啊可能已经变得很沮丧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啊，所以神要赶紧的给他打点气哈、啊，让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多就来了啊。提多就来了，到了马其顿啊，找到保罗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好的情况啊就告诉了保罗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呢就信心上啊比较这个得到鼓励了啊，所以呢就解释啊，就是说这个以前写信的时候啊，不是让他们去忧愁啊，而是能够让他们能够产生出悔改的心。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保罗的这一段啊，这两节经文啊，就是这个讲到他在特洛亚啊，讲到这个提多没有来啊，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然后接下来呢？当然我们说啊，后来保罗就来到哥林多了啊，所以这里说呢，他说这个到了那里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啊，那么从这个提多带回来的信息呢，看来时机成熟了啊，保罗就离开马其顿就来到哥林多了。那么圣经在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他不是直接来到哥林多，而是先来到了希腊，是吧？来到了希腊是待在什么地方呢？啊，他为什么不说来到哥林多呢？啊，而且整个在那里待了就三个月，所以说啊，这个根据哥林多后书的情况呢，就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啊，情况仍然不太好，是吧？所以呢，后来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想从海路啊，这个回到这个犹太地啊，结果呢，因为犹太人这个要设计要害他啊，所以他又从陆路往回走啊，从陆路往回走，所以他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哈、啊，某一个地方，就写了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啊，就是说这个他解释这些情况，也就是说他在哥林多待的那短短的时间里边呢，情况。并不是十分的好啊，所以保罗离开的时候呢，就需要 再写信啊，这个来解决这个跟哥林多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好，到了第十四节呢，我们这里看啊，这里提到了一个香气啊，香气，这香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所以说我们感谢神啊，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边有什么感受啊，就是说他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是吧？面对着各种挑战，被人家从这里赶出去，被那里遭逼迫啊，可是呢保罗却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是夸胜的，这到底咋回事儿，是吧？那么我们印象当中在基督里夸胜的那种状况，是不是凡事顺利啊，大教会的建立啊，人人都称赞欢呼啊，是吧？那种这个大型的敬拜赞美啊，是吧？是这样的胜利呢？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似乎就像他自己说的啊，这个遭患难、受逼迫，是吧？四处逃，是吧？这个，总是被人家批评啊。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常常的在基督里夸胜呢？啊，所以这个夸胜和表面上看起来的环境的问题，这个矛盾，咱们怎么去理解，对吧？然后，并借着我们在各处要显扬，啊，要显明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啊，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在灭亡的人身上，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个都有基督的香气啊，这个翻译啊，在原文里边说我们就是基督的香气啊，它不是都有啊，而说就是啊，我们就是基督的香气。但是下边说一句话，说在这等人，就是在这些灭亡的人身上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哇塞，所以说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祭香气，就让他活。说这事儿谁能担当得起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所以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的人啊，为利来混乱神的道，那是出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来讲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基督的道传到了一个地方，它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正面的结果，说注定的还要给一些人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这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所以基督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他有两刃的利剑，他是两刃的利剑啊。对于灭亡的人，他是定罪的利剑，对于这个得救的人，他是拯救保护的利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呢？我们这先把这个话呢，先放在这儿啊。现在时间11点，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一个话。啊，这句话和他到哥林多教会面对的这些问题，那么哥林多人 啊，有一些人对他是接纳的，有一些对他是挑战的，对吧？那么保罗讲这个话的意义何在呢？我们想一想。现在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大概休息15分钟啊，我们休息到这个11点一刻，我们继续。